子变得比较清楚吗？
可以。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代理书放上去。有关代理书三章，我相信大家都也都读过，应该也会很喜欢读。因为呢，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行神迹，还可以看到基督的神迹，所以读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过瘾，也非常振奋人心。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第一节这边开始。我先说一下，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撒王他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他却忘记了梦的内容。他向但以理跟他的同但是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就向神来祈求，神就在夜间异象当中呢，给但以理显明这个奥秘的事情。但以解开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梦，王也承认了上帝的大能。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并不是从此就来依靠上帝。在这个梦里面呢，神是很明白的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国度只是之后呢，必有接续他的国来兴起。那但以理也特别的解释，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相形之下呢，巴比伦帝国是要败坏的，而另外一个国却是要存到永远。那这个梦是在他在位第二年。那我们根据推测其实是在那个72译本上面他有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他造这个金像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撒第18年，也就是在他攻打耶路撒冷沦陷不久之后呢，他可能是为了要庆祝自己的胜利，高举自己的名而造了金像。那更直接可以说但以理的所说的这个金头是代表巴比伦王，这个解释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并不甘心，他希望他的国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呢，他就做这个金像来昭告全世界说，他这个他的国呢，这个头是金的，胸也是金的，全身都是金的，他要很骄傲的相信说，他这个巴比伦王国呢是可以存到永远，他有这样子的妄想，所以他做这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那就来昭告世界说，这个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妄想。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节，尼布甲大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拉度平原。这个宽六十肘，高60肘，是因为巴比伦他们不是用十进位的，他们是用六进位，因为他们认为六是吉利的，所以他们很喜欢用数字，是用六。那一肘大约是45公分，所以这个金像大约就是60肘，就大约是2700公分，约为27米。如果你去算起来的话，大约就是9层楼高，那宽6肘就是270公分，大约是 2.7 米。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10:1。通常呢，我们人像的比例是大约5:1。或是4:1，而这个金像是很不平衡的，它的高度呢是它宽度的10倍，它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那个方尖形瘦长的一个碑石，因为它没有提到厚度所以就有人讲说很可能是一根方碑柱。那这个方碑柱呢建得这么高，就是要希望说可以让很远的人就可以遥遥的就看到这个很显眼的类似方形长寿寿长形的这个碑石，我们就把它简称为方尖碑。有关这个方尖碑呢，我等一下会再深入的说一下。那我现在我先把经文继续往下看，还是在第一节。这个金像是立在巴比伦省拉度平原，拉度平原大约是离王城不太远的一块平地。拉度是在巴比伦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它的意思是有城墙的地区，那有很多地名都有这个意思，所以呢要100%确定这个平原的位置其实是有困难的。我们根据唐佑之的天道圣经注释，他说杜拉平原可能是位于巴比伦城东南部，附近有杜拉河，在 巴比伦两河上一个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城内的人都给他们一个大金像。那因为这个大金像呢是能够反照阳光的，所以呢也有一些解经家有个说法，他们相信这个杜拉平原就是示拿地。示拿地呢就是尼禄在创世纪第十章八到十节，你可以看到尼禄在那里建国，他建造了巴别塔，所以这个是神他不喜悦的。那尼布甲尼撒他建的这个桥上，它的高跟宽是10米，我们又刚好又发现那个埃及的方尖塔的比例也是10米。那通常的埃及的法老他们在圣创之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他们自己一生的功绩，他们就会建个方尖塔。所以方尖塔的功用从于巴比伦带来改变。今天在世界的大王，你都会看到他们有建筑的方尖塔的模样。那其中最有名的是世界上最高的方尖塔，是在我们美国华盛顿 DC 的纪念碑，它是155米。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广场这个方尖塔，它已经很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所造的金像的翻版。因为方尖塔呢，就有人说这个方尖塔方尖碑呢就是像这个金像，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金像的表征，也就是有可能是古巴别塔的一个表征。当然这只是个证，好，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可是在这个灵里面呢，个人是有这样子的那个领受啊，所以我就把这跟大家分享。那其实这个是方尖塔，是神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向我开启的。那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是又让我去看到一些片，然后也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金像跟方尖塔之间关系，所以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夜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总督呢就是神长，那钦差呢是各省的元帅，巡抚的话就是跟钦差相对比的一个民间的行政官员，夜司是监督。那凡司是管理财务的，谋士是法律专家，他是念的法官哈。那他这个法官的凡是次一等的法官，是审判比较轻的罪行。方尖呢都是从由上至下，所以前三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官职，后面四个是次一等的。那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是要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官员都召集来。为了要能够来遵行他拜偶像的这个拜假神这个仪式，那他们行开光礼。那开光礼我们中国人其实都还蛮熟悉的就是常常在一个什么话点睛我不想讲中间那个字点睛，然后呢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奉献，就是让这个金像它已经完成了嘛，那他们就是把它揭幕仪式，而且呢把它献上去的一个奉献。那其实这个金像所代表的真的是一个神很不喜悦的。于是第三节于是呢这些官员们他们都过来了，他们过来呢就是为了要来表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的顺服。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国家呢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种族还有不同语言的人，所以呢这个传令官呢他就是来告诉大家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讲什么语言的，你们都必须要来遵行。那到第五节就来到一个重点，你们一听见角、笛、吉他、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这句话解释完。你们听见脚声的时候，还有各种乐器一起发出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五体投地，因为它是俯伏嘛啊。那像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就像来下拜，那当然这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他想要来宣誓哦，他就是这个国王，就是这个代表，他希望得到全部万民的效忠，然后他还要来提高这个巴比伦的神职，就表示说他是高于一切的神明啊。那刚才我说这个有个重点，是因为在第一节我们提到金像是高69，宽69，那就是60乘以6，那等于360。那这个巴比伦的年历呢，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年历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年历是一年是365天，但是巴比伦历它一年是只有360天。所以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来拜他。那个高69，宽69，又有6种乐器，那刚刚好就构成3个6，那也就是666，跟受印一样。这也就是说，这个罪恶是到达了极点了啊，是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这是惹神发怒的。哎，申命记36:36经文。接下来到第6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眼中。那这是等于说，就是要被这个烈火被活活的烧死，所以这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哈，会让人非常极度的恐惧。所以呢，我相信当时的所有的人，他们都会非常的谨慎，一听到这些音乐声音，他们就会立刻来俯伏敬拜。那相比较之下呢，但你这三个朋友就真的是非常勇敢。第7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琴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时候呢，全部都是向这个金像下拜。那我读到这里时候，我是有联想到一句俗语的，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拜金主义。那拜金主义其实就是崇拜金钱，通常是有贬低的意思，因为它是以物质至上。那就是像说是用偶像取代了真神，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说的拜盲人。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要特别警醒。刚才我有提到这个金像跟巴别塔跟这个方尖碑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呢，拜这个金像真的就是在拜盲人一样。第8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那加勒底人呢，其实他是不是指那个当时那个跟犹大民族相对的那个加勒底民族，他这边指的应该是专业的术士那些经算学家啦、天文学家等等的。那他们很多都是靠巴比伦的偶像假神在骗取财物谋生的。那他们就来到我们的面前来控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其实他们对于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可以受到神的重用呢，他们其实是早就非常的嫉妒了。如今呢，就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抓到他们的把柄他们不服服敬拜王的金像，所以呢他们当然是机不可失，就抓住这个把柄来向王来兴师问罪。所以呢，他在这个第12节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其实他们这样子控告呢，不只是控告这三位属神的人，其实也是在控告尼布甲尼撒王。我为什么就说呢？因为他们很嫉妒嘛，他们嫉妒，然后他们又因为是王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可是他们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他就可以好像就是来质问这个王说，诶，你为什么要重用这几个人犹大人啊？你真是不聪明啊！因为这些人他根本不会效忠于你啊！你看他们因为宗教，他们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们就不顺服你，他们就不听命于你啊，根本就不拜你所属这个金像，根本就不听从你的 这个所有的戒那个下的命令。所以你的威严在哪里呢？你的尊荣在哪里呢？因此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才会到了第十三节，就说当时尼布甲尼撒轰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王面前。那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所以你们会看到在这里王他要亲自询问这三个人，因为呢王已经被那些加勒底人质问了。那这个王也很聪明，其实他大概也知道在这个职场上，就是他们的关系上面，他们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嫉妒啦或是尊敬的，其实他也是应该依照他的聪明才智，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呢他就希望给带领的朋友，这三个朋友可以有机会可以开脱这个罪名。所以他在十四节中说到，你们是故意的吗？好像就是在给这三个人下一个台阶下，可以说希望听到他们说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是不小心的，只是一下不小心。那接着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位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那王想说，哎呀，这个烈火谁都怕的嘛，那我已经给他们再一次机会了，相信这三个年轻人不至于这么傻吧，自己要往火坑里面跳，应该会来就是说他们是不小心的，而且呢他们从今以后一定会遵照神的命令，一定会来拜金像。可是没想到这个第十六节，这来到这第三章的高潮了。他对沙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尼撒呀，这些事我们不必回答你。那这些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多说一点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告诉王说，对，他们指控这些事实是真的，我们也不否认，我们的确就是没有拜你所造的金像，因为他是一个偶像，是个假神，我们不会拜。然后他同时呢，他们不想为自己辩护，应该是他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是行动回答的时候，也不需要再用言语来回答。那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上面有说过一句话，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行动真的是比言语更有力，也是我们中文常常在说的这个身教过于言教，那在这里也是可以表达出来。那在神这样王这样子神询问他们的时候呢，审问的时候呢，他们是毫不犹豫的回答，就是一点妥协的都没有，妥协的余地都没有。他在第十八节里面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这样子的回答是一点都不为自己来申诉，而且是非常毫不犹豫的。但是这个回答呢，是面对着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死亡的威胁说出来的，而且是火窑，那个想想都觉得很恐怖，那种死法，那种痛，应该是常人都很无法忍受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这带你这三个朋友，他们真的是有极大的勇气。更重要的，他们除了勇气之外，你们说他们还有什么？我想就是对神的信心。他们用他们的口为神做了这个见证，就是这么短短几句，可是是非常有力，而且是带着极大的信心，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我就仿佛看到这三位朋友身上好像散发出那个万丈的光芒，有那种勇气。我想象那个画面，因为刘牧师常教导我们说，我们就是要这个读圣经看一下，所以我们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他们就而且他们在讲述的时候，他们说他为我们的神，他属我们，我们也属他。哎， 样子就是说他们在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们所侍奉的神、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烈火当中救出来、所以他们就是在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行神迹的。他们又对王说，王啊，他也可以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他们在对尼布甲尼撒王说，耶和华呢在锡安，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这个是在神的眼中。第二节，你尼布甲尼撒王，你以为你是王，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你以为你很强，但是其实我们的神才是最强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的，他是唯一的崇，唯独他是崇高的，他是统治万族之母，这位神呢是至大至高，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统治万民，所以你不讲的话，你也是被我的神所统治的，所以我的神他是可以救我来脱，救我们来脱离你的手。他们心中呢有很明白他们跟神是立了有约的，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神是会来保护他们的，他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第十六节这个整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虽然是这么简短，可是真的是有看到他们的基督徒的神。那也跟大家来彼此互相勉励，我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是在平常不断的在这小事情的上面，我们站在神子民的地位上，我们依靠神，我们仰望神，我们也学习神的真理。那再过来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那我们的信心就容易长起来。就算就是我们就是单单以神的信实，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操练呢，可能有朝一日就会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个很公开的场合，我们会为神站住，就像这个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一样。那这个这样子的勇气跟这样的信心呢，就是要在平常一直不断的操练，不是说一触可及的，但是是要一个长久的。就像我们牧师上课时候常对我们讲说，我们信神是持续性的，不是一个短暂。我们也常常说生命生命，我觉得这个我就在这里看到了，但你三个朋友的话就是表现出基督徒的权胜过一切言语这样子。接下来第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急迫不然这句话呢，即便如此这样子，然后第十八节继续，急迫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急迫不然这句话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因为他就是说即使我们的神救我们的性命，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最高的信心的一个阶段。信心其实真的有很多阶段那这个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信的我们就必须要立定心思，我们绝对不是别的神，也不会像偶像来假设来下下跪下拜。那这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是已经做好殉道的准备了，所以呢，即使神不拯救他们，他们还是要守护这个真理，他们不畏惧死亡，他们宁愿死也要接近为神，也要守护神的诫命，这个是令人非常非常动容的。那我在讲到那个信心有几个阶段，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粗略的分了三个，就说第一个阶段很可能是这个基督徒呢，他看到环境都很顺遂他觉得神都是非常的祝福他的，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爱神，他就对神很有信心，因为神凡事祝福他。那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他也遇到一些困难，那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很诚心的祷告，那祷告之后呢，神也帮助他了，他的问题也解决了，他就相信神爱他，这是属于第二个阶段。那现在我们来到这第三阶段，也就是在你三个朋友这个阶段，那就是说即使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还是要 侍奉他们的神，他们还是要相信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他们单单以耶和华为乐，他们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因为救我的神喜乐。那这个救呢，但是指的是灵上面的拯救，已经不是他肉体上面的拯救了。这个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十八节。那我还想分享一个，是说其实真的是越大的困难越能够荣耀神。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在你的朋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那到最后我们都知道结果，真的是让神得到很大的荣耀。那再继续往下，第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急。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觉得他是颜面尽失，所以他就是满腔的怒气，气到是完全无法控制，所以他就是要人把这个窑烧热，比平常更热，热了七倍，这真的是温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为了要能够确确实实的这三个人置于死地，他才能够消除他心中之恨。心中之愤怒这样子。第二十节又吩咐，他军中的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那这个壮士呢都是强壮有力的，那他们把这三个人捆起来，就是说以预防他们预防他们逃跑，确保他们会被丢到这个窑中。第二十节，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那身上有衣服，但是更容易着火。第二十二节，因为王命请其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因为要抬这个在意的三个朋友丢到火窑里面嘛。那一个人有可能就是两个壮士抬，有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脚嘛，因为这个人都是有重量的。那你有重量的时候，你要把它丢进去火窑的时候，你一定也要靠近到火窑附近，你才有办法丢。你不可能太远去丢这个人。那就是因为他们要靠近火窑，那这个火焰呢又是七倍，比平常热七倍，所以呢，因为这火焰非常的猛烈，那抬的人根本就来不及离开，就被卷入火焰当中了。所以呢，这些壮士们就被烧死了。第二十三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被捆着落在烈火窑中。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突然非常惊慌，非常吃惊的样子，他很紧张的立刻站了起来，问大臣们说：“我们捆起来扔在湖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这所以说这个谋士回答这个话，就证实说真的是只有三个人，不是王你看错，也不是你记错。二十五节又是到了一个高潮，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这神子呢是有几种说法哦。神子的话有的人说他是天使，那也有人说他是耶稣。那我这边就是参照林牧师他所提供的资料，这个 V25 可以看到。那第四个的相貌和神子有恶意，一个是指天使，第二个是指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即旧约中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的神。早期基教解经家也都认为这可谓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也就是说这可能是耶稣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你们会说你讲上王怎么会知道这是耶稣呢？其实真的是在灵里面他会知道，在灵里面神就会让他知道的。我相信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有 就请安子，你会异梦啊，会异象啊，你就是很，你的灵就是会知道，圣灵会让你知道这个是神，自己看过看过的异象，如果真的会看到，会知道那是耶稣。接下来的话是到第26节，是尼布甲大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这个都是真的是我们很开心听到的，因为不讲撒王他说至高神的仆人，所以表示说他承认了这个在你那个朋友所侍奉的神是统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万神之神。因为在你讲撒王他的这个信念里面，他是觉得是很多很多神，他也不觉得说我们上帝是独一的神，所以他觉得只是我的上帝是干其他的神这样。好呢，所以讲到这个至高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也补充一句，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像我们的半个半个仆人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他们三个人是经过这样子一个一连串的经历，其实是他们信心打破的火炼神，也就是那个火炼的化冰不变，仍然能唤起一些宝贝。同学，你的可以 mute 一下吗？陈慧同学。谢谢。27节，那些总督、青山巡抚和王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到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那见火无力伤到他们身体，所以这些官员呢是亲眼见证到这个烈火无法烧伤半衣服的三个朋友，这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奇哦。他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个是自然现象无法解释的。因为通常火如果产生烟的时候，这个气味要能够褪去都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我们有些做菜的在家里做饭做菜太太会有经验，有些时候不小心把那锅子烧坏掉之后，那你会发觉那个烟味真的是很久很久才能散去。可是呢，这三个人他们是进入到火窑里面，不仅全身从头到脚毫发无伤，他们是连那个烟味的气味都没有，真的是完全违反自然界的原理哦，也完全是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智跟头脑去解释或是理解的。所以呢，全场的每一位的都被折服了，他们完全不能有异议，他们也不能说啊这是造假的。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捆绑他们要把他们扔到火窑里面的壮士都已经被火吃掉啦，被火焰吞灭啦，所以这个不是造假，这是真实的哦。那到第28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侍奉敬拜别神。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在火窑中丧生，可是其实他们是如同死过一般哦。因为这个连这个王都已经承认说他们确实是已经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那而他们面临这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不肯在真神之外来侍奉敬拜别的神。所以呢可以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原本是这么高傲的，要来设立金像，要全万民都来敬拜来跪拜他的金像，可是现在他真的是有被敲醒了这样。所以在第29节他就说，天火降时，无论何方何国何族，放毒杀的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比临时，他的房屋必成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使行拯救。 那临时是什么样的刑罚呢？临时就是停断他的四肢，就是他的四肢到哪个刑罚，房屋必成为堆，说这个房就被完全击毁，成为废墟啦，会成为垃圾。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因为连捆绑他们要抛物扔他们进去火窑的壮士都被火焰给吞噬了，他们是进去火窑的人，他们却能够毫发无伤，这是任何假神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神在这里得到极大的荣耀。最后一节三十节，当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那这个高升呢并没有说明是升到什么职位是如何晋升，但是当然就是比他原本的职位更高了。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我们的神的名得到荣耀，巴比伦王你不讲一下，他就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也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第二个，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们不仅是在天上得到奖赏，他们在地上也得到奖赏，因为他们被高升。那我个人相信他们只是在这个地上得到奖赏了，相信他们凭着信心通过这次火的考验的试炼之后，他们也从神那里得到权柄也提升，也就是刘牧师会教导我们这个exorcia， 就是从神得到的权柄呢。我相信这三位年轻人，他们经过这个火的试炼之后，他们在这上面的权柄也提升上来了。因为特别是他们三个人展现对神的敬畏、依靠跟信心，是会一直流传千古，会鼓励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了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三个人经过这个试炼，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个以赛亚书43:1-3里面也是有到类似的火的试炼啊。我没有放在荧幕上面，我就念一下，或是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开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43:1-3。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扬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时和西巴代替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拣选的路，有时候是必须从水和火中来经过的，因为神要磨塑我们，因为神希望他的儿女生命更精炼、更丰盛，也更加的圣洁。因此试炼对属神的儿女来说是不可避免，也唯有透过这些试炼呢，我们的信心面对这些试炼呢，我们的信心会被试验。就像彼得前书1:7说，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基督徒是经常要通过各种火的考验。你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有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吗？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要恭喜你，因为呢，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今天看了这个但以理书3，神就是在圣经里面把过去的这些事他们的经历写在上面，不管是成功的是失败的，神都是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因着神看得起你，所以神才会把这样子的环境、这样的困难去量给你。我们还要知道就说你受逼迫，也不是说你要被逼迫你就会被逼迫的，因为神是算好的，神他知道有些器皿就是承受不了，神就不会让这些逼迫临到他们。 但神看得起你，神才会选择你，让你来经过这些的试炼，经过这些的逼迫。那唯有经过的逼迫呢，我们才可以成长。特别是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差点就殉道。其实就连殉道都不是你自己想要殉道就可以，因为也是要经过神的拣选，要神同意，要神认可，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殉道的工作。就很像说你去找工作，你去求职的时候，你是要被面试官他来挑选的，你要 qualify， 你要合格，你才会被录取。那殉道者也是一样，真的是你要合格，你要神的认同，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殉道者。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徒是经常要经过各种苦的考验，那受苦是基督徒一定会有的经历。如果你曾经因为拒绝背起十字架，因为你不想去受苦，做过逃兵，躲避神给你磨练成为精进的机会。希望今天我们在读过这第三章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可以更提升，可以来依靠我们的神，顺服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来通过考验，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冠冕。阿们。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欣赏一下我刚才所讲的三千篇。刚才我提到世界最高的方尖碑，也可以叫方尖塔，是华盛顿的纪念碑。可以看到这是在这个Washington DC 这个纪念碑。所以其实你们看这个纪念碑，很多的游客去到那个地方，他们认为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会希望说你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看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这个方尖碑它是等同于巴别塔，它是埃及的法老他们的埃及丰功伟业所立，那你觉得东西是神会喜悦吗？我想它应该就算是一个当面植物。我们再往下看罗马，我相信很追求基督徒其实都知道，罗马梵蒂冈其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图片呢，就是在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广场上面这个方尖塔，它的高度宽度呢，就是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金像一样。所以这个方尖塔、方尖碑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金像的表征，也就是我刚才曾经提过的，是尼禄过去他曾经见过巴别塔这样子的表征。那这个下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台词，这是他们后来加上去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广场这个方尖碑、方尖塔，再让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文字的说明哈。圣彼得广场的核心是圣彼得大教堂，从大教堂延伸出来的两侧是由284根多立克圆柱和88根方柱组成的巨大的椭圆形柱廊，象征上帝张开双臂拥抱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柱廊顶端伫立着143米多高大理石制作的圣人和殉道者的雕像，形神各异，栩栩如生。重点来了，广场中央有一根 25.5 米高的古埃及方尖塔，16世纪就矗立在广场上。贝尔尼尼是一个设计师，为其加上高高的底座和碑身，碑顶的青铜装饰使总高达到40米，代表罗马教廷的权势和威严。在方尖塔的左右两侧完全对称地放了个有三层水池的喷泉，平衡这个椭圆形广场的横轴。广场的地面是用黑色小方石块砌铺砌而成，有在方尖碑的周围还有一圈在电影中天使魔鬼中被称为气质气感的大理石雕像。我这边分享这个资讯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方尖碑可能跟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金像有关，或是跟巴别塔有关， 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可以自己来做选择，自己做决定。但是这个方尖碑，这个方尖塔，它绝对是一个单位植物。这个的话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也是神去年向我的开始。我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的话是可以 mute 来发言的，用不是用写。职场反思是林牧师所写的，我想在这边写得非常好，所以我想念给大家听。职场反思，人只有认知自己绝望无助时，才会经历上帝的大能。这真的是我们平常在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放手交给上帝，别再向神诉说你的风暴有多大，应该向风暴讲述你的神有多大。阿们，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棒。在下面，在职场上为神受逼，为主受逼迫时，眼光越高的人，越能经历到局势越困难，主靠我们越近。因为一根头发都没有被烧焦的神奇，原来苦难成为我们经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触媒。职场上遭遇困境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属灵高度的眼光和视野。上帝的权势远超过人间政权，不要把问题看大了，却把上帝看小了。阿们。反而应当把上帝看大，问题自然会缩小。也真的，我们是要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也要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的美善。就像这三位年轻人，真的是连姓名都不要了，他们也没把握神一定会拯救他，他们只是知道，在真理上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知道神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所以呢才会有后面这一句，就是所有基督徒都很感动的这句话，就是急或不然，就是即使神没有拯救我，即使神没有按照我的祷告，我都愿意相信我的神是配得大赞美的，都愿意相信我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今天分享到这边，那我时间掌握的还不错，因为刘牧师有说过希望我们是在九点半的时候结束，所以以下的时间呢可以我们先请刘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发问，我想讨论的或是发表你们自己的看法想法都可以。刘牧师请。
OK，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把但以理书第三章看完了。谢谢主，我们看到这三位是非常的有勇气，而且呢非常忠心于他们的信仰。他们虽然是太监，但是却知道神是侵犯不得的，即使是在生命的危险当中，他们仍然选择宁愿死也不愿意去敬拜那个偶像。因此主，我们知道他们真正的明白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怎样的设下他的律法，而且他很愿意与忠心的仆人们同在。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见他们自己三个人生命上面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了原来他们是机会不然，我们也不会去侍奉这些偶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敌基督的666的时候，即使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做买卖，我们仍然也跟这个三个朋友说，机会不然，我们也绝对不会去敬拜这个偶像。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了，原来我们的前辈是这样子的忠心的侍奉他的神。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这样子忠心的侍奉我们的神。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在患难极难的时候，也让我们稳定的选择敬畏神的道路。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还有，刘牧师他所写的一些讨论题。
哦，这个对不起啊，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的牧师给我们的。
哦 ，OK， 好，
谢谢。
这个讨论题里面第一题说，巴比伦王倾向代表什么？第二题，根据圣经，当时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人遇到什么样的试炼？我把题目先全部念一遍哈。第三题，根据第三章16到18节，他们如何回答？这些回答显示他们对神如何认识。第四题，神迹如何发生？是用口述说一遍，越详细越好。第五题，从第三章的结局看来看，信心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影响了什么？刚才我们也有讲到的信心，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哦。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经历那个甜蜜期，还有你们蜜月期。等到后来开始有一些试炼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信心不，或是因为不明白真理，他们可能会退后。那所以真的是要来读圣经或是要来听牧师讲道是非常重要的。你真理越明白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信心，因为其实你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来明白真理是什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大家还没有还在思考你想问什么问题，或是想做什么分享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你们基督徒可以给神最大的礼物是什么？这个是自由发挥，但我觉得跟今天的礼物有点点相关。Peter。听得到吗？
你好，林牧师。我们发表那个什么问题啊，还有想法，就是可以用语言，不用写是吧？
可以，可以用语言。我是 Julia 哈，不是林牧师，但是你可以。您好，您好。对。
好，因为我也不要写，我刚才就写了一个问题。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第25节。看到的是那个尼布甲尼撒，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火窑里面是四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他看到的是异象，还是他真的就是看到了，不管是异象也好，或者他真的就是看到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天使和三位这个神的仆人。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祷告，就是我们现在信主人，哎呀，这么很付上代价祷告，要去看异象啊，要去看异梦什么的。那么这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是不信主，而且他还是就是还违背了，还立做偶像的这么个人，他都能看见，那是不是神就是通过神的仆人的一些的苦难，其实是他有他的美意的，他是让这个在那个王的位置上的一个人，透过这些三位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摆上，因为他们咱们前面已经回应他了，任何死我也不拜这个偶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摆上，其实是神的美意，在于让这个不信主的人他就能看到这个天使，而且他能够发布那么大的一个，就是最后的第一，就这个他尼布甲尼撒最后发布的一个颁布的一个法令29节，然后产生了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都有神的美意去看困难，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当 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有困难的时候，真的要就是有那份就是极乐的心来看着困难，而不是把这困难真的当成困难，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来明白神的这个美，是不是？我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的，那个杜姐妹，很谢谢你的问题。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做异梦？你先从这个角度思考一下。其实意象异梦就是神对我们跟我们说话的方式。那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花上很大代价，我们要去看异象，然后希望有异梦。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渴慕，我们渴慕听见神的声音，因为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渴慕听见他的声音，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渴慕执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呢，我们在操练这个异象跟异梦。那在这里呢，神让尼布甲尼撒王可以看到，不管他是实际看到，还是说你刚刚说的异象，其实这就是灵界里面，他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个灵嘛，那他有些他会向我们显现，那他就是这个灵显现在这个火药里面，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到。那为什么神让他看到？这有很多的作用。第一个是神非常纪念他这三个仆人，就是但以这三个朋友，他们是这样子的爱神，神是非常感动的，他们甚至性命都不要了，他们说出那个急或不然的话，我相信耶稣那个心啊，真的是非常受感动，所以呢，神也定要拯救他们。那神要拯救他们的时候，神亲自下来，让这三个人真的是毫发无伤，甚至连火药味都没有，烟味都没有。那当然神这就变成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这个苦难为什么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是因为三个神的仆人，他们连性命都不要了，他们为神来献上，以至于说神也同时让这个外邦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会谦卑下来，那他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语来高举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方面，不是说神为什么像你不讲一下，我们让他看到，让我们基督徒有些反而看不到，因为我们的这个角度是不同，我们是一生一世都渴慕跟我们的神有亲密关系，能够认识他，跟随他，所以我们这个操练是我们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希望更进步更进步。那你不讲一下，很可能他就是看到这次而已。如果他不愿意谦卑，如果他谦卑来追寻神，他可能也可以像但以理这样子常常看到。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都有一些命令跟呼召，只是看你要走进去。那这三位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走进去，他们走进去了，所以呢他们才能够这个反败为胜，让本来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却因着他们三位的顺服跟他们三位的勇气跟信心，让这个外邦人可以来说出称颂神这么美好的话。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杜姐妹你觉得可以理解吗？可以接受吗？如果还是有问题，我可以请刘牧师来那个。
哦，我可以接受。反正我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觉得是神就是无法测度的，像您说，我觉得这是个双赢。我觉得从二十五到刚才，我觉得二十五节，哎呀，就觉得神有点太好像，像就好像那么一个外邦人，你都能让他看见。完了，我们要这么付上代价，有的时候可能祷告这么多，好像还觉得怎么看像，好像还看不到啊，那种就是这种渴慕心吧。但是像您刚才解释，我能够接受，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可以说是双赢吧。一方面就是让三个大义里的三个这个朋友能够增加了一次的信心，但是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看到了。但是您说，我觉得这又是对我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帮助吧。就是他可能就看着这一次，结果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如果他真的要抓住这个时机，那可能他真的是一个神用的仆人，但是神也用他了。我就看到就是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可能颁布了这么大的一个法令，要比这个三个朋友再怎么去传福音，再怎么让大家去信，可能作用还是不一样的。我反正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谢谢啊。
非常好，你讲的非常好。 我现在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原来大家已经有回答了，看到耶利亚说是最大邻居相信他，然后也有回答说是圣洁的，然后其他还没回答，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来说了，我是 Peter
哈。好 ，Peter 请说。
其实这个第三章就说我们在职场上是侍奉主的一个工作，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性的一个信仰。我就说一说我的简单的有一些个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做按摩的工作人员。我在按摩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爱主，我就会传福音。但很多地方呢，他老板呢，他就会不让你讲这些个政治、宗教这些个事情，不让讲的话，我还是就是说偷着讲。因为这是呢一种呢生命。就像但以理这三个知己是吧？这三位弟兄他们在那个国度里来服侍，他们这个生命呢长成呢也不是一天的，就是从一开始根基打好了以后，在生活当中，在工作的时候，在各个方面都一直培养起来了。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培养起来的生命，经过很多的打击，我是经过很多的打击，很多的。你比方我有一次就是说，进来了四个客人，我就坐其中有一个姐妹，我就给她传福音。但是说她不是她告我了，是她旁边一个信佛教的人告我。哦，就是后来她老板就是说这样多次来说你的话，就是说你再这样就让你走人。但是神呢都是有他的一个主权的话呢，我们的神是看重我们的。而且呢我不为这个事情来惧怕，我传福音就是为这事情呢，我得罪过很多了，但是最后我走的时候都是我要求，是主让我走的，是荣耀主走的。其实我的工作在做工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比别的人呢有什么好，有什么样的一个高超啊，什么那个能力啊，力量啊，但是我就是比别的人呢有这个爱心，赢得了客人的对我的一个信任。我的很多的客人来了以后呢，都是找 Peter。 有他们呢，有的人呢，就是说那个5块钱的小费啊，他问他叫什么，他们都说叫 Peter。 就是到我这里，我帮他们做了以后呢，他们不但不会给我5块钱，都会给我比这高的，就是说明他们都是很好，都是会有感受的。我是说什么呀，我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我就是说是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的，在生活当中，在工作上面，真的按着神的话去行去，神真的是信实的。因为我们按着他的话心去行去的时候，就有圣灵坐在我的身上，我就一天天的在这个圣灵里面就长大，就壮大起来，这个信心也就培养起来了。我真的也就不怕这些个外界的这些个，比方有的或者是真的是没有钱，人家不给小费，哎，不给就算了，没有关系，这挺好的。我说我又不会怎么样，我不会穷到哪。哎，有的给多的，我说感谢神，感谢神，我就这是一个恩典。就是碰到什么样的人的话呢，他对我来说都是很尊重，而且就是说这个师傅不错。都会有一个评，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胜过很多的师傅，因为他们都是有比我强的。但是在那个店的时候呢，人们的评论都是说我挺好的。其实我就知道是神高举了我，是神在抬举我，是神在那个店里面呢在扶持我，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的人呢，真的走在基督的里面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真的走下来以后呢，一年一年的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祝福。嗯，好，我想要分享一下这个，我就是说第三章的这样的一个在一个职场当中一个侍奉一个服侍的时候，真正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你是不是要拒绝你的神，还是你要尊重你的神，在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我是想啊，因为这个得要问自己，就是到我这种程度，到我的时候，就是不是说我们夸口的时候，就得要有一个准备啊。我是说我已经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摆上的一个准备，就是要一样的，要是有一样的答案，就是这个。好，谢谢。
不客气，谢谢 Peter 的分享。我觉得 Peter 弟兄，你为了要传福音，你冒着被辞职这样的风险，知道吗？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死就死吧。那我们的神呢，真的是一个遍察全地，而且是看人心的神。所以我相信神呢，非常激励这样子的心。你为了帮他传福音，为了要传福音，所以你甚至冒着这样子失去工作的风险，但你也不惧怕啊！我相信神一定纪念。那我们当然，我们的神呢，他在圣经上也有提到说，我们要灵巧像蛇，所以在做法上面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技巧。那我不是说批评弟兄技巧不好，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在每次传福音之前呢，你可以跟神在祷告更多的智慧来充满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传福音其实就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告状你老板告状这个人，并不是你传福音的这个人，而是他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又是一个佛教徒，因为本身呢，好像我们说这个政治跟那个两方是不能够共立的嘛，所以在他身上，因为还不认识神，所以有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以至于他会去告状。那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又是讲牛牧师教导这个一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在你传福音之前，你可以先做清洁的工作，你的那个你帮别人按摩的那个房间，你先做一个清洁工作，然后你也来求神派天使天君来服侍你来捆绑这些黑暗权势挡在那个属灵荆棘篱笆外面，在火墙外面，让神来保守你，生命不再受到类似的攻击我也不晓得我这样子的回答您有没有帮助到你这个弟兄。其实传福音真的是就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呢仇敌他不希望我们传福音，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他是像佛教比较资深的佛教徒，他们身上的这个邪灵、污鬼等等的这黑暗权势，他是会来反击的。可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所以我们是有那个权柄的，可以胜过他。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些的祷告去捆绑这样斥责这些黑暗权势不允许他们来搅扰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写的都很好，那回答那个答案，因为这是一个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他说我们给神最大的礼物就是信心对，所以耶利亚跟杜美华姐妹，你们答案都是正确的。那其实圣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标准答案，只是我们今天刚好讲到第三章，我们一直看到这个带领的三个朋友因着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就是也不跟这个尼布甲撒王讲太多话了，他就是直接这样来相信神。对，所以真的是信心。
我分享一点啊，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的但以理他们被抓到那个巴比伦国，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外邦人掌权，神就让他的百姓要与外邦人掌权的环境、国家生活，这是神把跟随他的人、他的百姓是这样的安排，直到耶稣再来。我们现在也是活在这个时代，那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神就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会遇见这种环境，那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就跟他们一样。这是要让我们知道但以理所遇见的，还有他三个朋友所遇见的，他们这四个人给我们做的榜样，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他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去祷告，他们今天所遇见的事要不要祷告，这是十诫第一条，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信，我们只信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天父，这个不用祷告，你马上就知道你遇见这种事，你绝对不用祷告，你马上反应，我就是不妥协，我就是不拜你。我们心里有一些是要祷告的，有些是不要祷告的。你不能说啊，主啊，我要赶快来祷告，神啊，我要不要去拜还是不拜？你绝对不能再问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行，这要彰显我们的立场。你也不能说你去拜了，然后再来认罪悔改，没这回事。你在人面前不认神，你就完蛋了。这一条不能妥协的。所以这个叫做信心，信心的信没有看见的奖赏是大的，神会奖赏你，而且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你走在信心的道路，你会遇见神，你们同意吗？
同意，同意。
你会遇见神。
同意，同意，同意。
你的信心一定要很坚持。你的奖赏是拯救，他拯救了你，而且又出现要来印证你的神是对的，让这么多的人看见，你不讲，你上网看见，他们都看见了，不管是有肉体在那边，没有肉体在那边，你知道谁认识主耶稣？邪灵都认识主耶稣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信心很重要。我们信多少，神就奖赏我们多少，这个就是最得力的。因为你相信我，神就算这个是你是这个就是你的义，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所以神说那我就算这个是你的义了，就这样。所以这很重要，这个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奖赏，而且我们会遇见神的丰富，他的同在，他当场就显现给你看，我就要救这个人。而且他们信心就照他们所说的，我们会来救我们。这些在这么急忙中，他竟然发出这个很实际神要做的事，就在他口中发出来。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会跟他们一样，这个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要真的不要害怕遇见什么事。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感恩，因为神很怜悯，他的旨意他就要照顾我们，带领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回应要去来朝见他，来寻求他的面。而且你要看到这个环境是设局，有人故意要来挑战他们的信心，神已经知道你信神的人会受逼迫，耶稣也有提醒我们，我们会受逼迫的。而且他们是来攻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谁的作为？撒旦的作为。他离间我们与神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你看我们对神的信仰，神就奖赏我们，神就自己出现，神就拯救我们，神要我们与他一起的荣耀。你看
让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每件事情来的时候，神都有办法把它翻转过来。你不相信我们的神，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至高的，不只是至高，他们觉得至高，还有很多都是至高而已，我们是独一的至高。哇，感谢他儿子，因为他们相的相信的偶像都摆在那边，他们说这都是至高的。他们以前不是相信那个什么但以理的神是至高的吗？而且他们知道这个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的，他们都知道尼布甲尼撒，他也知道他跟邪术交往这么多，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心脏，他们的什么术什么术，而且是当场让他看见，他不能说，他不能反对，他不是听到，是亲眼看到，神就要彰显出来。这个是属灵的高峰都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主。其实神都眷顾我们，我们应该常常发出感谢赞美。我们的平安也是神赐给我们，神也拦阻我们去经历这些凶险。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经历神，我们天天来祷告，祷告会推动很大的力量拦阻我们去遇见这些凶险，这也是神拦阻保护我们的时刻。我们也要献上感谢，天天都要来到神面前，让我们的灵开始敏锐，然后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属神的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神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生命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才可以呼叫阿爸天父。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对神的话语眼睛被神打开，看见灵界的事情，与神沟通，神会用异象异梦对我们说话，跟我们沟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我们眼睛就被打开，耳朵被打开，我们心灵天就开了，我们上去下来，这是天国马上就要赏给我们，就在我们心里，神会来与我们同住的，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跟天父要跟我们同住，他这是他的应许。你要从这里开始着手，你就每天在地如在天，在地如在天，尝到主恩的滋味。这不是一件难事，只是你愿意付代价吗？救恩只要你相信，可是成长，这些成长奖赏你要付代价的。 OK， 很不错。你看我们今天的三位得胜者，好，感谢赞美主。他的信心遇见神，他又遇见神的拯救奖赏，而且让这些反转他的环境，要害他的，要羞辱他的，结果都被丢到火湖里边。你知道这个暴君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以前他们怎么处置这个犯人，都当场当着示众斩首，而且有时候是把他放在那个动物狮子还有什么野狼，让他们去咬他去吃他。他们这种残暴的样式就是使违反者惧怕，所以他们就让人害怕。我们有神的人，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要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心不能害怕的。神所呼召的说你是神的勇士，你看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怎么称为他们？他们是神的大军。感谢主，我们要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心，神永不震动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要害怕这世界怎么在动荡，哪里在打仗，哪里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他有永不震动的国要存到永远，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所以这些环境会来到我们都要有今天的得胜。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让在他们这些得胜的信心里边有份。
这个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巴别塔，巴别塔早就他们故意来违反神，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要抵挡神，他再怎么做也是抵挡神。而且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邦人的环境住在这里的时候，有三件事情绝对不能妥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永远只敬拜一位神，我们拜偶像的，偶像你一拜的时候是邪灵就会来的，我们里边有耶稣基督，神给我们重生这个生命是有神的形象，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我们容光焕发出来是与神很像的，不像天使，天使那个是没光的，他要沾神的光，他才有像摩西一样容光焕发。所以第一条，你不能去敬拜偶像。第二个，你一定要传福音，你不能不传福音，有人禁止你传福音，你不妥协的，这是我们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个，你不能杀人。你看那个什么堕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摩西要出生的时候，不是那个他们有接生婆要把那个以色列人的男孩子都丢在河里吗？结果接生婆他不妥协，神就祝福这个接生婆。杀人的事，生命有关系的，还有禁止你传福音，你不妥协，你一定要去传福音。为了神国传福音殉道，他们将要在地上一千年，这是神最大的奖赏。你想要，你要不要殉道？有些人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没有殉道，可是殉道者神的奖赏，很大的，感谢主。所以只有这三个，我们是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这是一定的。我们能怎么祷告？神来翻转他们，我们要去顺服他们的权柄。可是顺服的权柄，就这三个，我们不跟他妥协，我们的信仰不妥协，我们还是继续传福音，我们也不杀人，就这三个。你还是要去赋税的，神没有叫你说不要去赋税。你在开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你不能超速，你还是要遵守规矩的。好，不要去冒犯这些君王。你看但以理，但以理今天怎么没有出现？我想说尼布甲尼撒王很喜欢他，可能说啊，你对这个开光没兴趣，你不用来，还是猜他去做什么事。而且可能就是这些，他以前就是救了很多这些术士，没有人敢去碰他。而且大家都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很宠爱他，没有人敢去碰他，所以就要他逃过这一次。他们就是嫉妒啊，设局，他们在别的地方查不出任何漏洞，只有在信仰中故意用这些，而且挑衅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骄傲。好，这些有人就是跟你过不去啊，你有里边哦，你这么聪明，你这么能干，他就不服啊。好，这是嫉妒产生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谦卑一点，能够逃过人家对我们的嫉妒，这也是很聪明。感谢赞美主。还有谁要分享的，请分享。
非常阿门。我再分享一句啊，对不起，刚才抢了一下。我非常阿门刚才老师讲的。我觉得在职场上真的需要我们很多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是。我在这个职场上现在可能面临的真的就是有压力，然后还要就是自己的感动吧，就是很愿意，也很高兴的去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逼迫倒没遇到多少逼迫，但是就是还是面对抵抗吧，觉得无形当中的一些的就攻击。但是我感觉这个神真的是很奇妙，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依靠神呢，这个神在这个 伴随我这个在职场当中，我感觉真的是给了很多的恩典，不管是别人压迫怎么样，但是跟着神度过来以后，又换了一个新的部门，哎呀，就是马上跟原来那个受逼迫的部门就是真的是很大不一样。所以说我很安稳，刚才老师讲，然后就说这些。
哦，我们其实请传福音之前，应该在神面前领受很多祷告。你要在灵界里边跟神求这些，神是给我们环境，要我们去传福音。可是你要先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先为他代求、祷告，神就会，神要我们把我放在环境里，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祷告能够推动很多里边的工作，圣灵就要做里边的工作。那祷告完，有的人很厉害，祷告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一两天就问他你要不要接受学习，很快他说要，要多祷告，他是里边要服的，服我们的神，不是表面的，不是头脑，是他的心呢、啊。你能够去关怀他，用真实的，不管他怎么取笑你都没有关系，然后你就是很忍耐，还肯。能够对他微笑，因为我们为了神国的福音的缘故，我们什么都要扒下来，我们就是要蹲下来，人家要踩我们，人家要唾骂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忍耐不去计较，因为我们真的要很专注，我就是要这个人的心里归向我的神，这就是我能够做推销最得力的，我要中他的心，你要有这个中标，不是他的嘴，不是他的头脑，不是他眼睛看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主耶稣要得到他的心，感谢主，这是要有一些公心，神会去做这些事，那我们就与神同工，神是供他们的心的，然后为他们破除这些黑暗权势，这个弥漫在他们的假象啊，他们先把不幸的灵把他赶走，然后就
用
他的
书，我就分享一个，
好，谢谢。
我再分享一个见证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见证给大家讲出来以后，肯定有触动。我在职场工作，我的老板呢，他去中国了，我的那个店里的那会儿没有老板，我在店里的非常受宠的，非常受宠，就是说，因为我是在那个按摩院里头开那个做脚的，我是创始人。后来做的很兴旺，那个店里头，那个店里的人就是说对我都挺好的，对我都就是特别的那种亲热呀。后来有个男的工人，我们他特别吃我的醋，他这个吃醋呢，就是说，而且呢，我的客人呢都是很好的，而且小费都很好，他又争不过我，就是他又夺不去，他就是特别嫉妒我，完了呢，他就想着把我打跑，就是说，而且有很多的不好的就出来了。后来我就找到他，我说，托尼，我想跟你讲，我说你到底我们两个人到底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都把这问题都摊开了都说一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说呢，他说我就想把你赶走，你不赶走我就给你打仗。我说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可以，我就可以走，因为我已经就是说想着呢，不想在这里搞是非的，因为呢搞起来以后我们特别要注重一个在外边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这样的话老板也不在，也是会有事情发生就不好。我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有人呢就从别的地方呢，因为他的人很多东西都关心我，他说哪哪哪哪需要人你去，因为他知道我做的不错，正好他就给我联系了一个地方，第二天我就走了。我走了以后，那个老板呢后来回来了以后呢，他一听说 Peter 走了，老板就 非常生气，后来就把这个呢，把这个男的呢就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呢，老板就叫我回去，我就一直没有回去。后来我回国回来，李子再叫我就又回去了。就是我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我的意思是我在职场工作，在我是有圣灵的引领的引导着来搅动我的心，使我的心合乎主的心意，按着神的话去行，去行出来，要做那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说不看重这个世上的得失，一时的得失，而且在主里面保持到就是不跌倒。后来我回去了以后呢，就是说就见证那个人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就是说是神呢可以这样的话又惩罚他了，就是说是神来出手来制裁他。要依着我以前的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会给他打架的，无论打过他打不过他的话，反正是都会给他打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是人都是靠力大嘛，靠马跑得快，我练过武术的，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说我是一定会打架。但是现在来说，我就能够按照神的话呢，就那个爱呢，那个就我真的会就服下来。我是说把这个事情呢，就在神在我身上呢是得胜者，神在我身上是得胜的。因为我就因为在这个生活上嘛，工作上面呢，就按神的话去行啊，是其实呢是很容易的，但是说也是很不，就差你选错了一边的话呢，你就会带着情欲去了。但是你按照圣灵的引领，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是一个得胜的，是真的是感谢神。好，就是这样。
皮特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爱神，也是传福音的大将。我刚才林牧师有提到一个提到三点嘛，一个就是不拜假神，还有一个传福音，第三个是不能杀人。那我自己是有经历过一次，在我信主才一年多，快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位亲人去世了，在台湾。然后我回去的话，因为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举行的丧礼的方式就是传统的那种方式哦。那我当时就是告诉我的亲戚，就是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是不能够上香的，我也不能够跪拜的，我也不能够鞠躬的，我都不行。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自己站在这位去世的亲人的那个棺木的旁边，就圣灵感动我，我就选了一首诗歌。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我唱什么了，对，我就是在他旁边唱了一首诗歌，然后圣灵也感动我那个经文，然后我也就翻开圣经来，然后向他念经文。念完之后，然后在那个大堂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烧香去拜他，那我没有，我就是站在那个他的遗照前面，然后就说一些祝福的话，那求神拯救他的灵魂，就是拯救整个全部在场的人。所以我在信主大概一年多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就是天地之间只能够拜耶和华，就是不能拜任何其他的。所以那一次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全部在场的人，我就是唯一的基督徒。但我很感谢神给我保护，神给我力量，让我就是坚持的，就是在那边，我没有拿香，我也没有跪拜，这样子。那我做一个简单分享。刚才好像有一封你想要，
就是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上次分享的过后，那就是没有听到这个点，是刚刚就是几个问题啊。哎，你说我这是我的一个看见吧，就是刚刚家里面分享的职场上的这个但你说职场给我们的一个帮助，那我是特别想从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关乎到这个末后的日子，比如说我想请教的这个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啊，也不灭亡，也不将这个国归，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废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对一切的国具体是指向应该是每一个不败真神的国度，还是指向具体的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说是这个半铁半泥的哈，这个脚趾头半铁半泥，也半强半弱有的说是特别是指这是一个还有说这个邦国，这个敌居住的国是一个体系哈，也是特别指向共济会他们这个所掌控的这样一个势力，他试图要使人去敬拜君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就是林牧师也特别提到了，说要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还有这个为君王祷告。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我相信特别是在要不是那么言论不是那么自由的地方，承认主名是确实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怎么来平衡这个哈？就比如说，在国内，我是面临在政府层面工作的人，他们会受到约谈。当然，有的也是行开路就过程的，有的可能就挑战比较大，是会失去工作。这个承认主的名，在人面前，这个人到底是指哪样的人？比如说，有的是他确实是。想要来就是来收拾你他的目的动机是不纯的，他要来借着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名义要来就是加一个罪名等等的。还有一个为君王祷告这一块，这个度怎么把握啊？因为确实有这样的教导。刚刚我们学习的这个三义书第三章说是。尼布甲尼撒对这个三个人的评价是28节，说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以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那也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信仰当中，把这个因为在国内因为确实因为言论的原因，我相信可能其他国家也有了。有的人会把这个领袖当做一个偶像去拜，而一般的牧师都会教导说要为君王祷告，反而会在国内这种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受到了很残酷的镇压，还要为那个逼迫他们的来祷告，就感觉怎么说，就是我是感觉这个基督徒怎么说，这种教导有点，因为包括到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了神是公义的君王，要来为他的百姓来伸冤，也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所以这些就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经文说为君王祷告就可以来处理的。事实上国内我相信就是言论自由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确实这种逼迫还蛮多的。对，所以我来感受我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学习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是不是特别要指向让我们明白说末后后来必有的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来不拜这种有形无形的假神，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后来必有的事？这后来必有的事，丹尼里告诉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然后尼布甲尼撒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是他的神，他还是来逼迫这个丹尼里的三个朋友。这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对我说完了，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神会让他的国度也是到一个结束啊，他那个孙子在位的时候，就是不到70年，
但以就看到那个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国是很高峰，可是到后来也是败掉了，让他结束，就是他孙子喝了那个杯，拿到那个神的那个什么圣殿里边的用的器皿，他用来在宴席上使用的时候，神的手就伸出来，在墙壁上就马上写字了。然后他把但以理叫出来，神那当天就让他的国就已经败掉了，神会惩罚他们的，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他们也是在神的手中，神也把我们放在他们这些君王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手中，看他们怎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而且神很清楚，在这个见证，今天的经文就是见证这个要限制，要否认神的主权，敬畏神的心，可是是在这个神迹之下便是翻转，让他们能够来敬畏那个这个三个这个三位单一里三位朋友的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宗教自由选择余地，神都一直保守，而且神一直保守这个以色列人还有纯种不能被灭绝，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他的子孙里边要有个君王，耶稣基督要来到，那个时候都还没实现，这个是主前500多年的发生的，神还是一直要给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人蛮看重的，给他们的身份就是你不是君王，可是你是参政在旁边，这些君王要你来参政，就是要保守，要帮助这些留下来的百姓，到你这个巴比伦国的时候，你们有义务要去照顾他，你们得到这些官位奖赏，就是要分给这些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穷人，这都是你们的责任，那你们就是与神同工，你们的信心就能够遇见神的供应带领，神的同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跟他们都是一样，而且他这个一开始就设立了这个榜样给我们，我们会遭逼迫，你知道殉道者的奖赏回到地上1000年，你要这个吗？我要啊，殉道者，你要被选上殉道者，神还要精心挑选那些殉道者可以来到地上享受千禧年，来审判这些国家。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有信心祷告，一直祷告，神会塑造我们的信心，神会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关。而且掌权者这些人就是违反神的，他们是属世界，被世界的假神所迷惑，来抵挡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黑暗权势跟光明国度在这里争，他们要争的也是我们啊，他要阻挡神的计划，可是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地上彰显神的境界，扩张借着我们的心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去做神要我们去做与他同工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你不要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三个人今天又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信靠神，以至于他们将他们自己都交在神的手中，不管是怎样，神啊，我都在你手中，会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他们的信心到这种地步，神都在我们旁边啊，可是你有这个需要，你这么信靠神，神就要彰显他自己，而且你就遇见他奖赏还有所有的，而且这个又见证了神的真实。那这个历史，你不巴比伦国他的科技，他所有的记录这么清楚，你到后来但以理要见证主耶稣的诞生与主耶稣的死，那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会到耶路撒冷去找他？巴比伦国都有记录的，这是从这里他们到那里去的，他们也知道
你不讲，尼撒王也知道耶利米怎么预言他，他可以去掳掠犹大国，他们都相信这个的。我们可以祷告神做事来翻转这个环境，今天就是翻转环境，让我们掌权者主啊，我交给你，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主啊，你来翻转，就是但以理这个故事，他们三个朋友这个故事，主啊，你坐在我的环境里，你坐在我们的掌权者身上，他还不认识你，主啊，我交给你，我就祷告，主啊，你的心意是如何？当然，神要让我们过好日子啊，我们是依靠神过日子的，我们要提起我们的信心。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我们应该多多为我们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我们就谦卑，他要怎么欺负我们，神都看见了，神要自己来翻转。像我们疫情被蒙蔽的在这里，聚会不像聚会，都线上聚会，我们被剥夺多少？在这个疫情所生的孩子，每个起来都要宣教的，神要赏给教会。感谢赞美主，在疫情现在很多人都留在家里工作的，生了多少孩子，那些神都要使用他们属神的孩子赏给教会，他们出来就是一群大军。感谢赞美主，他们要去见证神，他们勇敢的心是神要放在他们心中的，要给教会的。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怕我们去碰到什么事情，还有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有人都不敢看的，这建筑物是在讲什么？这个都是撒旦的作为。那堕落天使他来到地上是做什么的？他们就放邪术在那边咒诅，他们要占据这个政治的权势，他那个什么，这个叫做美国的首府华盛顿 DC， 他就要掌权在这里，他自己要去控制所有的政权，他就在那边发咒，所以那个塔那个是黑暗权势的一个记号。所有美国公共场所，就是政府的办公室，很多都是这种记号，他们就放邪术进去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个标志是什么，只是我们大人不知道而已。
感谢主，感谢主。那个弟兄说的这个很好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刚强壮胆。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呢，有婴孩，有成长的，有成熟的，根据每个人的生命的现阶段，你对主的信心，对主的摆上，对主那个爱是不同的。彼得，圣经有一个彼得在跟随主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他是主的大弟子，我们可以想象他跟随主那么多年，到关键的时候他不认主。我反复的在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想说，要得着真正的基督的生命，这是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想的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不认主是因为他没有被更新他里边的生命，他信的是他认识的神的生命，不是他里面有一个灵人的生命。后来我们看，后来 耶稣上天了以后把圣灵差派下来，保惠师下来以后，他得着圣灵五旬节的圣灵的侵袭了以后，他的生命才真正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主后来殉道，他说他要倒着定，哎，这个胆量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有看见，有信心，有确据。如果有像他那样的被圣灵充满浇灌的人，一样会为主随时都可以摆上的一个是真实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呢，他在地如同在天，他已经与主同行，正每一天都是他被圣灵充满嘛，每一天都是与主同行。他生死已经对他对这个人来说，你我都是一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主让你在哪儿活着，让你做什么，让怎么给你安排的时间和范围。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命。当得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了以后呢，就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了。真正我们从这个理论上面去认识神迹了，那就是你谈不了的那些东西，那是生命的东西。生命是需要去经历的，是信靠的，每一天都要走上去，踏上去，在圣灵里面，你经历圣灵，生，患难生忍，耐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欢欢喜喜，上帝的爱浇灌，它是一步一步生出来的生命，在圣灵里面。如果不在圣灵里面，凭着自我去怎样去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怎么样让你去。怎样得着？那个都不会得着。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就像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它永远是一个律法的人在律法之下，律法是在人之上，是属灵的。你在圣灵里面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让律法在下面，你在基督的圣灵的里面时，你全然得胜，成为义，是基督的义的生命的，是这样。就感谢主了，我们在这上面的话，我们都把这个生命，其实多点人呢，都来参与，都来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灵命、生命赤裸的，就是说，我们就抖了，我们都会要有亮光，我们都得到亮光，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今天晚上会大大的吃饱。好，
我觉得一峰弟兄今天提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也很挑战性的，那也都是神真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计划。有些人呢，他真的是为了神会把性命摆上，可是有些人神真的会保守他的性命。我刚才没有提到那个，在有些国家就是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些国家，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真的是会受到很大的逼迫。那我自己有认识一个牧师，他叫做 Joseph Masnerola，他其实是一个埃及人，但是他母亲是基督徒，所以他从小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了这个保守他的基督徒的身份，还有为了传福音，他是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逼迫。他是被丢在一个深坑里面，大概是一公尺乘一公尺宽，然后呢，他吃喝睡拉撒都在里面。那些看守他的那些穆斯林的人是把食物面包丢下去的时候，他要好好的接住，因为他没有接住的话，这个面包就掉他自己的粪便上面了，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他就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就是坐在这个地牢里面，然后一直被威胁，一直被威胁。然后最后一次，其实穆斯林真的已经到了极限，就把他提出来了。 包子降在脖子上说，你只要否认耶稣，我就放你出去。这个时候很奇妙，圣灵就跟他说话，圣灵就要叫他问他们问题，可是圣灵没有告诉他说问什么问题。圣灵说你嘴巴张开就可以。那个他就这个他不是牧师，他是博士哦。然后这个 Joseph 他就觉得圣灵有没有告诉我要问什么问题，我怎么问他们？到最后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刀子在他脖子上，他的性命就是快没了，而且他已经被折磨到不像人样子了，对不对？后来真的是他就开口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一个音乐，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让这些穆斯林的人没有办法伤害性命。那这博士他现在其实人在美国，那我很有幸，我曾经在他课位上，我就是做他的翻译，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么的清楚。他是真的为这个赔上很大很大的代价，他的牙齿是假的，因为他已经完全被打掉，所以他只好做形状者。他的腿已经被打到就是断了好几次，所以的确是很不容易。那你在职场上你要为神站住的时候，我记得袁牧师以前上课时候跟我讲过，就是真的要很灵巧。你不用说，哎，人家没有问你，你自己跑上去说，哦，然后你惹祸上身，而是你要很灵巧，因为你的心也是很宝贵，神在你生命上面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计划，所以你跟随着圣灵走，对，就是跟随着圣灵走，看圣灵的感动，你当时应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要勇敢，当时真的说出来，这个性命呢，就是急或不来，有可能。你会因此殉道，有可能你是保留。殉道是很极大极大的一个荣耀，但是当你的家人会失去一个亲人，会很伤痛，那当然这样就是在天上相遇。所以我觉得一方弟兄姐妹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今天读了第三章之后，你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所以我就用例子来跟你做一个。
哦，我讲几句哈、啊，信心啊，是慢慢成长的，可是我们还是每个人都要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说，神啊，在你的旨意里边，我还没有成就的，我都愿意，主，我愿意。因为你的旨意是最好给我，你对我的呼召还没有成就，我愿意。你有这个愿意的心，就紧紧，因为我们一生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这是最完美的。而且就是要方言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常常在这个祷告，天天你必须要祷告，与神的灵接上，而且让你活泼起来。这个就是预备我们自己。你再难，再什么事情，有时候不是第一的。乃是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每个人都有呼召，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在什么时候做，可是你就是一直祷告，你在灵里的祷告可以成就很多事情，即使你不知道的，你的害怕神会帮你拿走，你必须要祷告，那这个灵打通的时候，你就扩张你心灵的境界，神的国就稳固在你的心中。那方言祷告是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心中必须巩固，我就是决定跟随神，这是我唯一最神圣的呼召。那我在这里享受做孩子的快乐，因为我们会经历到这些逼迫，可是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的奖赏是大的。你要去相信这句话，主啊，我需要我今天的喜乐平安不能被偷窃，还有你的爱来浇灌，主啊，让我每次有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就宣告感谢赞美主，主你必有要翻转这些任何的环境，主啊，你要得荣耀，我要遇见你。这每天我们在这里这么邪恶的时代，你打开媒体，他都在反对神，哪里又在反对神？什么计谋来？这些都抹黑，那些怎么？常常听到的这些都是乱七八糟，都是假象。我们就可以花时间在神面前， 被神带领，而且都是神的国。我们在打的这仗就是不要被偷窃，我的呼召不要被忽略掉。当然我们要做，我们要看过我们的家属，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去面对。可是有些逼迫来的时候，主啊，我将这个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有权势的人在我这附近，主啊，我交给你们，主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就欢迎祷告，看着他们，你天天这个就是你的征战，你不要害怕他们，因为神比我们大，神又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权柄来管理这个空间的。你可以宣告，主啊，你为我挪开这些所有的障碍，主啊，你让你来翻转，主啊，我再次将他们交给你。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啊，他把我们除去这些障碍，避免我们去遇见这些凶险。有时候神会翻转他们的心，让他们归向神，这也是神得着我们，也要得着他们。神也可以使用我们，也可以使用他们。哦，这些就是最得力的，你就可以如此祷告。可是这是天天在那边寻求神，这是整理好我们心中所有的障碍，先巩固好我的心，就是归向神。刚想壮胆，神说我们都是勇士。耶稣基督大圣的生命在我里边，他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我来到神的私人宝座前，我有权柄来到这，还有哪里没有给你权柄的？你可以去发命令，天兵天使为我们来征战，你就开始祷告征战。哦，就是看过这些，还有神，最主要都是神啊，我该做什么，你要猜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这个全然降服给神，这个比较专一。那其他没有时间去什么害怕或是烦恼什么，那些都是假象，要偷窃你的勇敢，要偷窃你的身份。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我们怎么会是害怕的？当然我们会去担心，可是这些都要交给神。神的灵要进来，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啊，我分享到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林牧师说的这个方面的真是，太透彻了。现在真的是，讲方言是好的无比的，是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得胜的，就是最尽显最敬畏神的，就是在讲方言的里面，就是一个完全人，就是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荣耀。你在里面的话呢，是犹大的狮子为你征战，我就经历这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真是，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谁得着了以后，得到这真的是太荣耀了，太荣耀了。很多事情都是非常顺利，就是我，因为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你已经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权柄。哦。我就进入到这个权柄的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说他都给我预备，而且带领我走上这个生活上面各个方面的话，他都给预备，都给安排，只要顺服他的话语上面去，上去了以后，慢慢的都会看见，越看见越多，越得到越多启示的恩高的话呢，很多都有新的启示，是我怎么想学也学不来的。那些个启示在基督里面启示的，是在外面是靠着话语什么的，你听了也不明白。真正启示来了以后，他真的就通了。哦，我就非常赞同啊，林牧师真的是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最高的高峰。这不要失去我们在灵里面的和主的连接，和主的连接是好的无比的，每天都连接三个月试试，三年试试，尝试了以后呢，那个多有多的见证， 谢主，我就感谢神为这个。
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但以理与他这三个朋友，他们才十几岁，非常年轻，他们家人也没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家也回不去了。他们三这四个人就抓住神，神才是他们唯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深信，他们仍然是相信神，而且他们名字也被改了，什么都没了，而且他们吃也不习惯，他们都没有抱怨。反正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读书啊，还要去上课，上课蛮挑战的，他们要学语言，学科学，学心脏，还有这些邪术，语文，他们有很多国家的人来，而且他们是被挑的，他们是精通语文的，他们这些是顶尖人才，而且他们全部被扒掉，又不能生孩子，做太监，他们的环境讲起来蛮恶劣，被剥夺了这么多，可是他们仍然相信神，这是唯一能够存到永远的祝福，他们紧紧抓住，我觉得蛮佩服他们的。像我在台湾没有考上大学，我离开的时候要离开，我妈妈跟我讲，神与你同去，神会祝福你，你就祷告吧，就这句话，祷告。当然啦、啊，我还是可以回去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看这三个年轻人，吃的也不习惯，看到他们这种犹太人的饮食是多么严谨的，他们还是守着他们那种对神的心，父母都已经没了，就来依靠这永生神。神要真正的做他的爸爸，神怎么供应他们到全世界最高的学府去上课，而且他们的条件就是被剥夺，他们是被掳的什么难民，可是他们还是谦卑的，恭恭敬敬的跟人家讲话，知道礼仪，而且他们是在这些最残暴尼布甲尼撒君王面前要服侍他们，他们这三个人，这么四个人怎么跟这个君王讲话，君王还喜欢他们，你不要走啊，你就留在宫里陪伴我吧，因为他们里边相信神的那种恩膏啊，哦，漫溢出来，有那个神圣的灵在笼罩他们，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神的同在，别人都可以感受到，难道没有吗？那个这么多国王都要但以理，他们有聪明智慧，还是努力向前？我们还是努力向前，这么邪恶的环境，我们努力向前啊！靠着神，凡事都能做。他们是靠得主，单单靠得主。他们这三个、四个孤儿，人在剥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什么是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忘记我们父母对我们说的：神与你同在。我想这四位他们的信仰，看他们的名字，都与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有联系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这就是他们里边刚强的得力最重要的，心里巩固，心里所依靠的，没有放弃，紧紧抓住，这是他们能够生存，而且来见证神。感谢主，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抓住。我们看他们会，他们的环境，他们已经被剥夺到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说你要去吃这个国王做的膳啊，怎么敢去吃呢？啊，他们怎么跟人家交往？
谦卑，而且他们这些人也不是谦卑一时啊，每天都要谦卑的，而且他这么谦卑，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谦卑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与任何人接触的时候都是如此谦卑，变成一个生命的能力在里边，所以能够与神交往。你看彼得，彼得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旁边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啊，这些人都不认识我，我就说我不认识主。还有这回是天兵天使都在旁边跟他做记录了，主耶稣也知道了，基教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不认主的时候刚好眼睛跟耶稣对上了，耶稣还要回来把他恢复这个爱主的心。那我们不要在人面前不认我们的主，主耶稣会在众天使神的面前不认我们，这个我们是丢不得的，我们仅仅能够抓住的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承认他，我们要相信他，我们永远是属他的，以至于我们的神是属我们的。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蛮大的。
对不起，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要结束了。
很晚了，好吧，那个有我们为那个好结束的可以关了。我们为一峰啊，一峰来祷告吧，因为他今天我们应该好，那个我们就算到这里结束，我们就私下跟一峰，我们为一峰来祷告一下。阿爸天父，我们将一峰呢传到阳光在主你手中，他的全家，他的可爱的孩子，他的姊妹，他的全部施工，他的亲戚朋友，我们阳光在主你手中。主，他们有任何的难处，求主为他们来护卫，求主来帮助他们，主提升他们的信心，主帮助他们，主这些挑战他们的，逼迫他们的。主啊，给我们一封传道有这个喜乐的灵，主啊，你用喜乐的油加倍来高抹他，让他知道他是有大奖赏的，啊，让他一无挂虑，全部在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施恩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头顶到心灵，还有他们所有的财物身上，主啊，求主来保守，来坚固，有任何的攻击，求主来阻挡。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他们所经历的必有主的美好的旨意。主啊，让这些在上掌权的能够被翻转来归向你。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做厉害的工作，你量给他的他都是能够承担的。主耶稣，你加给我们一封弟兄哦，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心，保守他，眷顾他，所有的谎言欺骗抹黑，主啊，任何挑衅他的都要离开，永远的离开。主啊，天兵天使为他来征战，主啊，让他们能够享受，主啊，吃的睡的好的无比，主你与他们同在，欢喜快乐，做一个快乐的孩子哦，让陪求主陪伴他们来成长。主啊，这些官员们要跟他们作为最好的朋友，主你有办法。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一封传道他的事工能够继续的扩张。主你的境界，主你的同在就在他们当中。主啊，求主你来造访他们，来亲自扶持他们，陪他们度过主啊这些日子。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好的无比。主啊，我们谢谢你坚固他们，刚强壮胆他们。谢谢主你奇妙的作为陪伴他们。主，我们知道你要陪伴着我们度过这些日子。主啊，这些日子正是你要彰显与我们同住的美好时刻。我们献上感谢，赏给一封传道。谢谢主，祝福他们这个城市，因为他们住在那里。主啊，你平安喜乐都临到他们，没有任何的干扰。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当中有需要的，主啊，我们都仰望在主你手中。主啊，你来翻转我们的环境，那些抵挡我们的，不许我们传福音的，他们正是要得到福音。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三个朋友 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好的无比，主啊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也是刚强壮胆，一无惧怕，主啊你要彰显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极大的信心彰显出主你的无穷的同在拯救我们的能力，好的无比，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